您买了股票债券的 ETF， 就更不能错过 ETF 概念宅。
南坎台茂旁安美大旺，以环境、质感、财富三大价值震撼各界。李天铎建筑千平会所，三至四房双车位，
逢高调股换好宅，让钱钱变成您喜欢的样子。
安美大旺，03-317-6688，安美大旺。
在生活中总是有非常多的挫败啊、到底怎么样能够把挫败变成一种成长的养分，让自己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坚持下去，一直到成功为止呢？有一句话说啊，人生没有奇迹，只有累积。这是金钟影后钟欣凌的好朋友万芳跟他分享的名言。今天请钟欣凌来跟我们分享，到底怎么样把挫败当成养分，会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怎么面对压力，在做很多事情之前有做功课跟没做功课的差别是什么。第二个重点是当你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作为可以让自己更平常心的去面对这些压力吗？第三个重点是有时候啊，我们在面对一些不确定的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乐观比较好或是悲观比较好？如果把结果想得糟一点，那又会怎样呢？ 1, 2, 3, hit it。
吴若权，全是重点，不啰嗦，少废话，只讲重点。
欢迎来到全是重点，我是吴若权，今天再度闪亮哦，因为金钟影后钟欣凌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先请钟欣凌跟大家打招呼。钟欣凌你好。
你好，我是大哥好。大家好，我是欣凌。
因为出了畅销书啊、在大田出版，今天我只想演自己啊、其实里面因为你真的文字非常的
浅显易懂，
我觉得很诚恳很真实、文字很好哦，真的，其实不用要
有人帮我特别整理，他太厉害了，一个叫文慧的女生、对，
是新文慧吗？
对，
她是我的老同事、以前皇冠出版的同事。
真的还假的？
对啊，金文慧好厉害，出版界很久了，
她好棒哦。我跟你讲，我都在乱讲话，她可以帮我整理的好好，我其实看到下巴都掉下来。
是没有，我觉得她当然很棒，但因为你的故事啊、我觉得精彩呢就不在话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诚，从这个儿子说妈妈是青蛙，哈，
女儿
、肚肚的青蛙，这样开始。我觉得一本好的作品，就像你一出好的舞台剧，就那个幕一打开的时候，哈，就是会让别人觉得好引人入胜
啊、
对不对？我就觉得是很棒的开头啊、里面我还看到一个啊、就原来我很喜欢的歌手万芳是你的好朋友，
是好朋友，
而且他居然在你人生很需要的时候讲了一句金句、那个金句就是我今天 Podcast 全是重点的主题、叫做人生没有奇迹，只有累积。
对，其实这个很有趣哦。这个是因为万小芳看我实在太胖了，万小芳为了要让我瘦一点，所以他常常从十几年前就开始说我们来比赛一个减重的，所以就是他的经纪人他几个好朋友在一起，然后就看可以瘦谁可以瘦最多。可是老实说他真的是为了我，因为他的扣打可以瘦的扣打很少、我可以瘦的扣打很多、所以我最后是以大约5公斤还是6公斤就是完胜仗、所以拿了大概5-6千块回家。你看他多努力想要让我瘦。然后像最近他就说哎、有一个医生他就是很自然的那个减肥方法，他叫我去看这样子、然后就是虽然我也没有成功啦，对，但我觉得就是至少比较正视自己身体的健不健康的这件事情，因为比如说也会去做健康检查等等的。然后包括他就那时候他看完他就说，心里你知道这个医生讲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吗、他说人生没有奇迹，只有累积，
真的。
然后他就跟我分享去，就哇、好可爱哦，这句话。
你书中哦有真诚的经验，有非常就是逗趣好笑，让大家觉得好温暖这样的故事哈、但是闪亮的金句就这一句，就是万芳说的“人生没有奇迹”道理。哎，各位可以抄起来当座右铭，真的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大家都看你在电视荧光幕前的主持跟戏剧的演出嘛、那真的钟欣凌，我真的不是你，真的不用谦虚，我也不是跟你讲客套话，大家都觉得你就是一个 哇，一个浑然天成的明星，哈，主持，然后演戏得金钟，得到很多的奖项，哈。可是其实看你的书才知道，你的人生真的不是奇迹，是你累积，而且你真的已经有好过好惨痛的经验了。
其实我最后想想，说我好像还算挺努力的啦。
嗯，
就是我好像一定，就是我发现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
对，而且你还说你不善于面对压力，这件事情都让我很惊讶。
我记得我以前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就很想要接很多 case 嘛，然后包括那时候记者会找的也多。可是老实说，记者会可能我面临的都是一些比较不认识或者是不是同领域，可能就是哦，譬如说什么公司的老板什么，
汽车各种不同的行业，
所以其实有很多老板的名字，有些其实还蛮难念的，或者是很多那些来宾的名字其实蛮难念的这样子，所以以前我都信誓旦旦的，我都想说哎呀没有什么难的。可是我跟你说，当你在台上压力来的时候，你有时候看到那字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念，或者那个字你真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念，
而且有时候会不小心因为太紧张讲错话，
对，
然后自己都不觉得哦，
对，
然后等到全场一片愕然才发现说啊我有讲错话。
对，所以之后我就发现不行，我要做功课。因为我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就是我想说我访问来宾嘛，那因为那个又是娱乐圈的来宾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应该没什么难的。可是那时候刚出道，其实也是初生之犊，有点这种就是大小小大头针。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就问他，偏偏那个歌手蛮酷的，我说你为什么
神话一歌，
对对对，我说哎，你为什么会想要出这本书，他说哎，出这张专辑，他说嗯就是想出啊，我说哦，听说你从小开始学音乐，为什么会想要学钢琴，他说家人叫我学，然后就停住了，然后你知道 life 停住，那个有多久吗，我刚开始蛮信誓旦旦，可是到最后发现我没有话跟他聊了，而且我觉得他看得出来我没有，因为他做功课，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没有给我好脸色看，然后制作单位就在下面用白板帮我写说可以问什么问题，可是我必须说我分分秒秒我真的是做不下去，快漏尿了，所以从此我就跟自己讲说不行，我要做功课，包括记者会也是我要做功课。可是我有一阵子非常讨厌自己，就是明明明天记者会，我今天好像应该隐约做好功课，但是我今天为什么睡不着
啊？
然后有一天就很气，半夜起来，就是那个时间已经我不能吃安眠药了，对，然后反正就是要起来这样子做功课这样，然后我就起来看，我说好，就问自己说还有什么不能做，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没有，对不对，好，那现在是不是好好睡觉，啊，躺下去也睡不着，我就这样子，那时候常过这个日子。可是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小男孩，我真的非常感谢他，这小男孩就是我那时候在做广达游艺奖，就是那个林百里希望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多认识一些艺术等等之类的，那反正那个小孩就是他们会准备，比方说现在我们要讲文艺复兴时代，他要认识这个时期所有的画作，所以他会在之前的前几分钟冲一个人的画作，他要马上上台讲，换句话说他要了解很多话，然后又要在台上侃侃而谈，其实那还蛮需要几场那个临场的一些机制，还有就是包括要做很多功课。那有次我真的看到一个小男孩，我落落大方，我忍不住说哎，你怎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你不觉得压力很大吗，就要回了一句我觉得让我人生解套，他说可是心灵姐姐你不觉得压力会让你更专注吗，
哇，
我觉得我以前就是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压力，所以我其实没有做功课，没有什么，我没有认真把它当成一件事情好好对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反而我觉得好，我应该把所有的事情好好对待，然后做好自己该做的本分，剩下就交给现场。
是中心你啊，不仅认真主持着儿童节目啊，儿少节目，还从儿少身上学到这宝贵的人生经验，
我觉得小朋友对很可爱，
对，不过另外一个小朋友也很可爱，他跟你讲说中心凌，你爸妈没跟你讲得第一名很重要，因为你看到他没得奖，觉得他有点，
对，我就安慰他一下，我说，因为我想说，哎，我说没有关系啦，反正就是那个输输赢都会有。他说没有，你爸妈没有叫你第一名很重要吗？其实我那时候有点吓一跳，我想说这小孩的压力也太大了，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的 partner 郭彦均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其实很建议小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多参加一些运动。
哎，
那我说为什么？他说
本身他就运动咖，
对，他运动咖。而且他说他从小在团队里长大，然后包括他打球，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对，就是有些可能比如说小朋友可能太优秀，他可能没有尝试太多的失败，所以他会把这些东西看得太认真，可是对他而言，或者是对很多参加球队的小朋友来说，哎，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今天打不好明天继续来。
嗯，
所以他其实说觉得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其实应该要多多参加像这样的东西。那我、嗯、其实我有点懂他的意思、嗯、
我跟彦君很有缘分、
欸、
对，以前我在中广的节目没事来，他是晚上的，然后他跟他哥哥吧，在
啊、弟弟
啊，对 ，Tomorrow 嘛，以前就是二人组，就以前就访问他、
嗯，
然后这么多年来哦，我一直在台湾很多地方碰到他，就是高铁站，然后住同一个饭店，然后在那里吃早餐，然后每次都那个 moment， 两个人就是在电梯上下交汇而过，然后互相叫对方的名字这样，欸、所以我看到你跟他合作主持很多儿少节目的时候，我都觉得很
他是一个好可爱的男生，
是很真诚、很亲切，对不对？
好，
好，那。我们在面对人生、哦、很多这样的很大的关卡，那要转念的时候啊，钟欣凌在这本书、啊、今天我只想演自己讲到一个观念，说自己不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所以你用的方法叫做尽量把结果想得糟一点，
嗯，
就做好最坏的准备的意思吗？
说到郭彦均，就是他那时候老婆怀孕的时候，我就跟郭彦均讲，郭彦均带小孩超难的哦，你要想清楚、哦
嗯、
你前三年基本上永远睡不着，前十年你可能没有办法自然醒、
嗯、
然后想说你也太夸张了可是我跟你说，我跟你讲，真的要把话讲的
让他有心理准备，
对，
嗯嗯嗯，
剩下多的你都 kill 掉。如果你真的遇到天使宝宝，你都 kill 掉。
嗯，
如果没有，你就是坦然面对。我那时候觉得小孩就是换换尿布、喂喂奶就好。我跟你讲，小孩难带到爆炸、欸，
嗯，
难带到我老公是那种不信鬼神的，他去跟祝生娘娘偷香味。那我们家的衣服都是反挂，人家说反挂小孩会比较乖。我们去烧符，然后用米，然后还为了小朋友种一盆哇草。你刚才下面是哇草？
唔知。
哎呦。就是一种草，然后那种草就是小朋友洗澡的时候，你要把它放到那个澡盆里，反正就是用一些那个迷信的方法。哎、欸，可是我跟你说，真的比较乖。那比较乖的时候，我还跟我妈妈讲说：“哎、欸、妈，他昨天终于睡到早上四点。”我妈说：“嘘，
没在讲哎，
嘿，没在讲，
嘿，讲了会不灵验。”
对，所以我就觉得把事情想得糟一点点，或者。对我而言，我可能就是在这方面都会比较那个，我就觉得想糟一点点，然后你就觉得哇，多的就是赚到的。
嗯，而且也因为这样的挫折的经验啊、哦，就算有时候面对一些自己其实蛮在意的事情，也因为转念啊、哦，后来事情就会有转折哈、哦，像演《雨后骄阳》，对不对啊、
哦？
就是啊，跟妈妈去旅行的时候，回来才发现说，哎，会不会中间那个角色？观众好像不太能够习惯哈，他一种表演的方式。
嗯、因为那时候其实以后讲讲就是，就像我接演婆婆的时候，他们说：“哎、欸，那个慧玲制作人要找你演那个婆婆的戏。”我说：“哦，我从头到尾一直以为我演的是媳妇。”结果是婆婆，我想说啊，原来我要老，就像以后讲讲也是，他年轻一辈找小甜甜，我想说，哎、欸。那我是演，他说老一辈，我就哎，那你就是对这里不够了解了。好 ，anyway， 反正那时候就是年轻一辈，那因为甜甜他们演的很可爱，可是那时候就是中途换成我们老一辈演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好跟妈妈出国玩，回来的时候我的手机又叮叮当的，因为蛮早以前没有上，现在就是直接赖啊那些可能，然后就发现导演说心灵不要想太多，制作人说心灵不要太理会，制作人然后那个经纪人说心灵打个电话给我，我想说什么事情？
嗯。
我就打给我经纪人，然后再发现哦，网络上很多网友说他们要看年轻，他们不要看老的一辈，年轻的小甜甜那么的清纯很 pure， 为什么到老了之后那么的势利？
嗯，可是角色的设定就是要这样。
可是我对，可是问题是我可能真的把它设定的太 over 了一点点。我是会觉得说，这样一个从小清苦的小孩，长大他变成老板娘之后，他可能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对，好 ，anyway， 就这样。那可是我没有给中间给大家有一点点转换的过程，所以当他们看那个观众看的时候，会有点不能接受。可是问题是，活生生被我遇到，我可以买菜。
嗯，
那买菜。的时候就是已经菜拿好了，就看到老板娘在前面，然后前面有个客人，然后客人就跟老板娘说：“啊，你有看以后骄阳吗？”哎呦，金马碧老灰啊，哎，不好看。然后我就这些就算了，我本来想说就算了，但是重点是当我抬头的时候，老板娘也抬头，所以我对到她了，所以老板娘，那我那时候老实说，老板娘如果没看到我，就摸摸。鼻子我就走了，确实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但对到眼
了，老板娘就对到眼了，然后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然后老板说没的，啊，起码把别拍垮，因为他已经看到我，真的的。然后就最后那个对我前面那客人说，那我好寡，笑脸他寡了。然后我就知道啊，然后买完之后他转过来看到我之后，我活生生看到他从丹田发出了一个气声，然后说，哎，马吉娜都没拍垮，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啦。
后来你的对策是？
我对策是我最后就上网，我说，因为我知道其实反弹的力量蛮多，然后我就想说，但我也不想影响到整个戏，然后我想说，我说，虽然我处理这个角色没有尽如人意，但请相信其他角色依然美丽，因为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好棒好棒的戏。可是我很感谢好多可爱的人都给我很多很多鼓励，他们说不会不会很好看，然后到后面，比如说越演大家越接受的时候，还有人跳出来说，是吧？你们前面还在讲他演的不好，你看他现在是不是还不错？
是，
然后就觉得好美，对，很感谢。
是是是，哇！今天除了万芳的人生没有奇迹，只有累积，钟欣凌又不落人后啊，补上第二个金句，好不好？这金句叫做：也许我演的角色没有尽如人意，但这出戏依然美丽，对不对？哦，厉害哦，钟欣凌哈，请大家来看。今天我只想演自己。刚才讨论归纳三个重点给你哦。第一个重点是，其实要面对很多的压力啊，你要做功课哈，压力会让你更专注哈。那么第二个重点是郭彦均提供的哦，就是这个运动可以让我们化解很多的压力哈。那么第三个就是，其实呢，把结果想得糟一点也无妨，做好心理准备哈。那么两句金句哦，人生没有奇迹，只有累积。万芳提供，钟欣凌提供的是，也许我的角色表现没有尽如人意，但这出戏依然美丽。希望大家人生都更美丽。谢谢钟欣凌，
谢谢大家。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全市重点，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并且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全市重点，下次再见。